兴起你自己的儿女们，一起来同心建造神你自己的国度，一起来同心把耶稣拯救、耶稣爱世人的福音传扬出去。主啊，愿意你自己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我们在敬拜赞美你的时候，你的心得到满足。愿意主你自己享受我们对你的敬拜，愿意主你这个时候察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看到我们有什么心思意念不讨神喜悦的，求主你自己除去，让我们能够用清洁的心、用真理的诚恳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主。愿意主你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主你自己为王居首位，我们向你感谢，让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学习把一切的重担都放下，学习依靠主、仰望主。主啊，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我们所认识的朋友们、我们的家人，他们还在救恩的门外，求主这个时候也教导我们懂得怎样来为他们祷告，怎样来关心他们。主，我们在附近的城市有很多的地方，他们也是在敬拜主，有很多的人也是愿意把福音传出去，求主今天早上也一样与他们同在。主，我们向你感谢，我们愿意就是主你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敬拜主的时候，主你自己真的得到满足。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今年的最后三个月时间，我愿意用这三个月的时间从旧约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思想什么呢？思想神自己对我们的心意，思想神希望看到我们教会当中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兴起来被神来使用。那么首先有三个信息是从尼西米出来，所以今天早上是第一个信息讲到尼西米。跟大家一起分享尼西米的时候，我心中有一个祷告，就希望每一个人心中都开始说，主啊，我愿意像尼西米。你说像尼西米什么呢？那是下一步的事情。你凭信心你说，主啊，我愿意像尼西米，愿意学习像尼西米。为什么我这么讲呢？我自己觉得就是有很大的感触。在一个报告里面，就是讲到一个 CEO， 就是你知道这个公司大公司里面的总裁。你知道大公司的总裁呢，最近一个大公司的总裁他的公司倒了，他一年的薪水是2700万。你知道这个 大公司的总裁 是很那个的。那么他们做 survey 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就他们公司里面的工人，几乎每一个工人有 90% 的工人都愿意就是把他最好的来做出来，来贡献给公司，尽他的责任。那为什么还有一个又一个公司倒了呢？那么这个问题呢，他们在提出来讨论的时候，刚好在这个美国这个足球队里面就有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足球队的球员每一个都很好，但是一连输了5场8场，应该开除谁呢？所以呢，有的人就说可能某一些的球员有问题，虽然他的 quality 很好，他很会打，但是呢可能出了问题。所以他们谈来谈后，最后呢他们就决定说开除了应该是开除教练不是开除球员，因为如果球员多好的话，那打不赢，那大概问题在教练那里。所以我读到这个例子的时候，我心里面很紧张，因为教会里面如果出问题了，开除的是谁呢？所以我很紧张。那么我就心里面跟神祷告说，神啊，你在圣经当中记载这么多就是被神重用的人，让这一些人成为我们的教练好不好？让这一些人来教导我们，我们教会应该怎么做，应该怎样来同心，应该怎样来就是荣耀我们的神。那么我希望就是大家开始就是明白为什么我说每一个人都一起祷告说，神呢，让我学习尼西米， 因为尼西米是我觉得实在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圣经当中很多很好的就是榜样要我们学习，尼西米是其中一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如果你读尼西米记的话，让我们一起就一起来同心读几节好不好？尼西米记第一章，那么我们就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那么稍微对尼西米有一点点的印象一下，那么等一下我讲的时候可能对大家比较有帮助一点。好，那尼西米记第一章有可以会不会找得出来啊？那么你们有圣经的话尽量翻圣经哈啊。尼西米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有圣经的请你跟我一起读。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亚大谢西王20年，基斯流约，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我有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士祷告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施手施行啊。好，谢谢你再读下去，你知道这是尼西米的一个祷告，那么他在神面前的一个立志，那么就看到他的回应被神自己所重用。尼西米记大概是在公元前445年左右这个时间写的，那么在亚大谢西王2年基斯流约，就是我们的阳历大概11月到12月之间，那么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第二章第一节，亚大谢西王20年尼撒约，就是差不多我们的3月到4月，所以中间相隔了差不多有4个月时间，第一章跟第二章差不多相隔了4个月时间。那尼西米这个人本身被掳，就是说当这个巴比伦，当这个波斯马代他们就是战争攻打的时候，尼西米跟一些人就被抓到，就是在战争里面被掳被抓到这个波斯那个国那个地方，在亚大谢西王的手下来服侍来工作。那么能够被选为在王宫里面来工作的人，当然都是比较特殊的，比如说但以理，那么尼西米，这些都是其中的一些例子。那么这个人呢，他本身就在王的手下是做酒政，就是管这个管就是要品尝这个酒，主要就是因为如果有人要毒国王的话，那先死的是谁呢？就先死的就是这个人啊。那么所以呢，这个职位呢很重要，但是也是有一些危险性啊。那么又是同时间呢他又是皇帝的身边的人，所以呢就是被掳的人，就是不是自己的同个国家的人，不是自己的那个民族，能够升做这样的官呢，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尼西米，如果你看他的这个经文的记载的时候，你发现他这个人是一个很坦率，就是很坦白，那么很谦卑一个人，也充满着爱神和爱民族的心，他是一个这样的人。那么你说神啊，你帮助我像尼西米，那么你开始听一听哈，他如果是一个坦率谦卑充满着爱神爱民族的，那么你说我也愿意这样做。那么他这个人呢看到有需要的时候呢，他就是很细心的，很有智慧的，用口舌来劝勉，那么使这个犹大人呢都能够同犹大的百姓能够同心一起呢，就是来完成一些重要的工作， 那么这个人他有领导的能力、啊、他不是站出来的时候讲的没人听，他站出来的时候那么很多人愿意同心，就是一起白天晚上就是很努力的来完成大家都看到需要做的一件事情。那么他这个人呢很诚实，得到国王的、信任。当然后来他要求回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这个国王就封他做犹大的省长、啊、这个是犹大的省长。那么在第二节里面说，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哈拿尼实际上是他的同胞弟兄，后来做了副省长。你看下去第七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后来做了副省长，他们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家庭，很好的兄弟。那么他这个人很特别，就是当他回去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第二章里面就讲到说他就开始有了一个就是官的职位，但是圣经里面讲他不受薪水，他不要薪水。因为他回去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的同胞，富有的人有，但是贫穷的就是同胞很多，所以他愿意就是自己也过着很平淡的生活，那么就跟他们一起。那么当然他们有发薪水，不过他就把这些钱 都分了，当然大家一起来用。那么他呢也有想办法使这些有钱的那些犹大的百姓能够真的明白到说需要把他们的那个财富用来帮忙这些贫穷的同胞，使大家都能够感觉到被爱，那么大家能够感觉到我们应该 要同心来做一些事情。所以呢 他就鼓励有钱的人就是帮忙这些贫穷的农民，那么把一些地皮 房屋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那么就分回去给这些自己的同胞。那么他自己做了省长之后呢，他就开始有一些地方减税，就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然后他就开始针对问题说，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犹大民族就是犹太人，我们今天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家破人亡，我们这样的就是很难就是 有安全，因为有敌人攻打的时候是非常的困难。所以你从 第二章第三章，那么第一章 第二章特别里面就开始提到有一些，那么有昌巴拉，昌巴拉就是、撒玛利亚那一带地方的人，那么他是当时一个 很重要的人物，就常常就想办法就不给犹太人能够、再一次站起来，那么常常就是反对，使犹太人就常常 在痛苦 在困难当中。所以呢在这种的情况之下，这个省长很有智慧，他自己降卑不拿薪水，那么就帮助贫穷的，那么也劝那些有钱的这些犹太人说，我们也要就是把田地啊把房屋都还回去给他们，让这一些我们自己的同胞都有最少有的吃有的住，然后我们 才一起讲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国家建立起来、啊、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第一章里面刚才第五节开始他进士祷告的时候，哇，他那个祷告很特别，他那种进士祷告里面他从来没有指责任何一个人，他只有在神面前来认罪悔改，自己认罪悔改，围着自己的同胞认罪悔改，那么他就带动了全民来敬拜神，带动全部的人一起来参与奉献。哎，这个人 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那么我们再想一想，如果我要学像尼西米的话，我可以做什么呢？那么你思想一下，这些就是说、以上提的一些事情不是每一样我们可以做到，但是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应该可以做什么呢？那么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做省长的很有智慧，他把犹大省很多的人都迁移到耶路撒冷，差不多把整个犹大省的十分之一的人口集中到耶路撒冷，然后把圣城建起来，这城墙建起来，就恢复了耶路撒冷这个城七十年荒废，七十年破破烂烂，现在重新被建起来。那么这个在历史上面，这个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都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那么尼西米用了53天时间就带动了这一些人把城墙建起来，你知道耶路撒冷的城墙不简单了、把它建起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主要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开始明白，就是尼西米他自己本身是一个领袖、 那么这个领袖的他的这个领袖能够产生大的一个影响力，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么从刚才我一开始讲的那个例子当中，我相信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都是领袖人才。那我们有没有发挥到我们领袖的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一方面的这个恩赐呢？或者说我们可以做到一些事情呢？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发掘，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下决心说，神，我愿意像尼西米。那么你说怎么样像尼西米呢？第一章第二节，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你看到什么？我看到呢，领袖的一个，就是说看出来这个人是一个领袖的，是从一个关心开始，啊，关心什么呢？关心他自己，就是同胞，自己国家。如果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关心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关心整个教会的事工的发展，就从那个地方开始。你开始关心的时候，你就想知道，想了解啊一些事情是怎么样。那么，我们教会当中也是有很多事情。如果我们开始少一点想到自己，开始去关心的时候，你这个领袖的这个模式就开始出来了哈、啊。你又开始就是关心，哎呀，你说某某弟兄怎么样，某某姐妹怎么样？那么最近教会的事工怎么样？你开始关心的时候，一关心，你一问的时候，你的心开始离开了你自己，只关心自己，开始关心到神的国度、神的事工、神的子民的时候，你就开始想到说，哎呀，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做什么呢？你会发现了一个问题，尼西米本身他自己成为一个领袖的一开始很明显的地方，他就是一看到有人从这个犹大地或者说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去关心，他一关心，越深切的关心，他就开始越看见一些事情，而那些的事情是他觉得有需要采取行动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大家都开始学习像尼西米，我们开始关心，那么你就开始就是成为一个啊，就是一个领袖的人才，然后你就开始说，我这个人可能可以把一些需要提出来。你从祷告开始，把这些需要带到神的面前，你也开始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说，我看到这一些，我们需要同心来做。你会发现没有，这是尼西米他自己被神开始重用的这个圣经记载了一个最初步的开始。没有关心，你就没有看见。没有关心，那么如果只关心自己，当然就看到自己的需要。那么当然我们每个人也知道，也需要知道自己的需要，但是如果要在神的国度当中被神用的话，关心，那么我们自己以外的这些事工，这些人弟兄姐妹朋友们的需要，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所以我就提到这里说，意向是从关心开始，关心开始。那弟兄姐妹们，我们求神给我们的爱心能够因为神的恩典的缘故越来越大。你要关心人家不是那么容易，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答应人家的事情不一定做得到， 你不是不愿意去做，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太那个了。我们在非洲的时候，我们很就是一开始到那边就很喜欢关心黑人，那么越关心的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发现你容纳不下，你就怕他们，就不敢问了啊，你也不敢问他叫什么名字，你也不敢问他家人在哪里，或者你不敢问你家人的情况怎么样，他说妈妈病了，弟弟进医院了，哥哥又进监牢了，那你怎么办？那你知道了，你就想要做一些事情，你关心太多的时候没办法。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关心的时候同时间祷告，求神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帮助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你一关心，深切的关心，我第二点就是第三节那里，他们对他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哇，这个 关心的时候呢，人家就跟他讲，哎，这个从关心就变成说关心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就知道了。哇，知道这件事情的人不是只有几个人了、啊、我相信好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那么领袖的这个情况出来呢，就是说他问他关心知道之后，他就觉得有一个使命在那边，有一个使命在那边，我应该做一些事情，我应该怎么做呢？好，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有的人出来不问你好不好，因为他怕问了之后呢，你如果不好，他需要有行动啊。那么这个有行动的事情呢，有的人就说我自己家里面的问题够多了，那么我自己啊很多问题，所以他不想去关心啊，不想去知道。那这一些呢，我们反过来说，就是我们要去关心的对象，因为他们有需要。那换一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需要，有一些人很多需要，有一些人稍微还可以应付。那么尼西米在这个地方，他就采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能够成为被神愿的，能够成为关心别人的人，能够成为说知道之后能够真的可以付之于行动的一个人。他首先又做了一件事情，他知道这件事情只有回到神面前才能够看到，就是神的作为。那么就从第四节开始，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极了，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那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很健康的一个过程。我们关心，我们知道，我们愿意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么发现自己做不到，发现这个问题太大了，发现这个事情呢，我靠着我自己没办法做，所以呢就开始来到神面前。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无能为力的时候，那么求神帮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的唯觉所看见的，所知道的事情，所希望能够帮忙的事情，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神来帮助。那么在祈求神的帮助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到他有几个步骤，在我的 outline 上面都有写出来，就讲到说人的试者，讲到自己不够，自己这个亏欠的地方，自己得罪神的地方啊，又从自己开始认罪。那么这个是尼西米他自己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第六节到第八节，他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造业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啊，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哇，他从认罪开始，从认罪开始。那么当然他这个祷告里面呢，他也紧紧抓住神的应许。那么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啊，第一章第五节，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呢，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那他就抓住神自己的应许，知道我们如果真的就是守他的诫命，我们可以就是得到神的恩典怜悯。那么当然开始第九节第十节那一边也讲到说，就是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守我的诫命，你们被赶上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哪里将他们召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我为名的居所。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归回，我们就可以重新的经历神自己的恩典，蒙到神自己的看顾保守。那这个是、在他在神的面前围着自己的同胞，围着自己祷告的时候，希望能够看到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说看到自己故乡这个城墙就是破了，那么百姓们生活在那个地方非常的痛苦，他希望能够重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么他也知道要做这件事情呢，必须要有神的帮助，没有神的帮助根本就没办法。所以要神的帮助，必须要认罪，必须要在神的面前就是能够很清楚知道神的应许在那里，抓住他的应许。那么因为抓住他的应许的时候呢，他就可以面对所有的 无论是敌人方面来的一些的抵挡或者恶言的相对，或者是自己同胞里面有一些人的不明白不合作，他知道靠着神的恩典都可以做。那么他抓住神的应许之后呢，他就开始就是承担责任啊，对，是承担责任哈。那么第二章的第五节开始，这边就讲到说，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王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么他又回去重新建造圣城耶路撒冷的城墙，他就就是跟国王讲说，我愿意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就是要回去重新带动我自己的同胞们把圣城建立起来。那么你知道哈，这个尼希米呢，他心里面就是很难过，祷告前后差不多等了四个月时间，等了四个月时间呢，有一些解经书就说，为什么到了第二章第二节，这个国王才看到他的脸上有愁容呢？那意思说，是不是前面的三四个月时间，他虽然心里面很难过，他还没有在脸上有表露出来呢？也有可能是他已经一段时间脸上有愁容，那国王就在想看一看到底他心中的难处是什么，可能看了很久都看不出来，所以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心里面就是你为什么面带愁容，那么是一定是心中有一些困难啊。那无论怎么样呢，这个人四个月时间来，我相信他不断在神的面前祷告，因为他知道的事情，因为他关心的事情，那么他又想到神要他做什么的时候，他心里面放不下，一直就是围着这件事情在神的面前难过，在神的面前祷告。弟兄姐妹们，你说神怎么带领你做一件事情，怎么带领我做一件事情？如果你心中有一个负担，这个负担在你心上，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它都没有不见了，神常常就用这个方式来带领你，带领我说，这件事情我就是要你去站出来，你要处理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们，这个是尼希米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么实际的行动是什么呢？实际的行动，我们看到第二章第十一节到十五节，尼希米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住了三天以后，他就开始有行动了。他晚上的时候就跟几个人出去看，查看这个城墙。那么根据经文里面讲说，没有其他人知道他心里面想什么，要做什么，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自己想完全了解一下，那么看那个情况怎样。那么到实际的情况了解之后呢，就到了第十七节十八节，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读的经文，那么那两节的经文他就站出来讲话了。他说，我对他们说，就是对那一些在犹大地的这些百姓，就对他们讲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然后百姓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事。那么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后来的圣城才能够 被建造起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回到讲我们的教会刚才前面那一部分讲尼希米，那么我们对照一下我们自己教会的圣工。如果你跟我关心我们教会的话，你知道我们教会不是完美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有一些地方还可以，但是有很多空间需要来同心，需要把它建造，需要使我们的教会能够做得更好，更蒙神的喜悦，更使更多人能够因为我们教会的缘故蒙福。那么从尼希米的关心里面来看，我们今天关心到我们教会什么呢？几个星期前我跟一些的同工们就分享到教会的意向，那么意向我讲了一个半小时，所以我今天早上没有办法几句话跟大家讲了，就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但基本上我们今天在一起，我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我们心里面就想说，我们今天教会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教会前面的路怎么走，我们教会呢，神希望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怎样的教会。那么我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提到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你知道第七章第九节呢，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是数不过来的，有从各族各民各方 各国来的人。那么这些人呢，都来到神的这个宝座面前来敬拜他。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教会要朝着这个方向走，就是将来我们要带很多的人来到我们的神面前来敬拜我们的神。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尽我们的责任。那么将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交战的时候，神就说你要忠心要良善。这是我们教会一个很远很远一幅的图案。那么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那么我要提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这个就讲尽了。因为呢，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就给我们能力，然后就从耶路撒冷开始。那我们就是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开始。那么这耶路撒冷开始又经历圣灵的能力，然后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我们今天看一看我们这个耶路撒冷，我们这个耶路撒冷，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希望做什么？不是你跟我的建议，乃是神自己的心意是什么，他要我们做什么。你会发现呢，我们必须把耶路撒冷建立起来，必须把我们的教会建立起来。那么你说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口号是什么，我们的意向是什么，我们想做的是什么？有三样事情，两样已经讲了 好久，那一样不是新的东西，只是稍微提一下。第一样事情，如果你来到教会几年了，你知道我们以前前面挂了一个圆圈，讲台后面挂了一个圆圈，记不记得？圆圈上面有三个字 ，OK， 那三个字是什么？这圆圈呢，所以你随便那一个讲都可以开始啊，都不一定有第二、第三、第四的啊。第一，学习；第二，服事；第三，成长啊，这是一个圆圈。那么你说这圆圈好，那应该每个人都要讲。那这是讲到说我们教会自己耶路撒冷里面教会内部当中大家要追求的一个圈。圈的意思说你不要以为兜一圈完了就完了，要继续走啊，那么永远学不完啊，永远就是服侍不完，永远成长，就是还没有达到就是说完全的地步。这是第一个我们教会啊，以前我们就是讲了一段时间。那么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我们有一个四方形，讲到教会的施工，教会的圣工里面的重点有一个四方形，你四方形中间放了一个十字架，这个四方形的个子呢就变成四个小个子了，对不对？那四个小个子里面呢，我们就把英文字的太太这个字放上去，会不会记得太太这个字英文怎么拼？ WIFE。 好，第一就是 worship，敬拜。我们教会，我们这个自己的教会呢，我们敬拜很重要的啊，很少东西呢会永恒的，就是有存在的价值，一直到将来到神面前还存在的。这个敬拜就是将来我们到神面前，在宝这个神的宝座面前还继续敬拜，来称颂我们的神。所以呢，我就希望我们大家对于敬拜啊，无论是诗歌的敬拜，无论是啊祷告的敬拜，无论是那一方面，我们一定要下功夫，一定要下功夫。那第二呢 ？I 是什么 ？I 是 instruction 就是教导，就是神话语的教导的意思啊。那么神话语的教导，这个是非常重要。你不知道神的话语，我们跑错了我们也不知道，做错了也不知道。那么你知道神的话语越清楚的话，我们的信仰根基就开始扎得越来越稳，那这是非常重要啊。那么第三呢 ，F 就讲到 fellowship， 我们当中好多人都有参加团契，不是所有的人，好多人都有参加团契。你会发现团契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你可以就是有很多的机会谈一些事情，是礼拜天你不一定有机会的。大家来敬拜啊，你就听一个人讲，那你说我都没有机会太多讲话，那团契很好的机会，你交通分享分担祷告，那么有很多的时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四呢， evangelism 就是把福音传出去啊。那么这个是对于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所以呢，这个是在传福音，在本地的福音工作 mission 也是一个很，就是说都包括在里面。那这是我们教会说希望能够平衡做的。当然了，我们就希望加一个 S， 就是有 service， 就是说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这个地方的人，无论是在昨天的时候有人去 food bank 就帮忙去包装这些食物，那么预备给那些贫穷的人，那么我希望我们也多一点可以做这些事情。那这是教会，你说我们这个教会，如果是讲说这样的几方面的侍奉是很重要的话，那么你跟我可以在什么地方来参与，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就是发挥我们做领袖的作用，说，鼓励，然后像尼西米这样来帮助。如果团契方面有软弱，你说我愿意起来，那么鼓励把这个软弱，把一些破洞的地方，把一些不够的地方把它补回来，把它建立起来，成为一个很坚固的城墙。那这些我们都可以做，你从敬拜，从教导，从团契，从这个福音的工作上，我们大家都可以来参与。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你说我们教会的这个 Jerusalem 是什么呢？ Jerusalem 如果我们一个四大的一个四方形中间再放一个十字架的话，又变成另外四个格子。那四个格子里面呢，我们这个教会从开始我们就用中英文，所以我们有中文事工、英文事工。我们教会当中越来越多年轻人，所以年轻人的工作也很重要。我们教会呢，感谢神，儿童越来越多，所以儿童的事工也很重要。父母亲来到教会，儿童受到好的就是教育来帮助他们，这父母亲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就很自然就开始觉得他们可以，比较就是放心，开始有参与更多的侍奉。那么青少年人的问题，你知道哈，我们孩子小小的时候可爱，差不多到一个年级就开始发现哇不容易教导，那再到一个年级的时候呢，就开始使我们晚上睡不着了。那这个是青少年的事工，是非常重要的事工。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思想到说我们的教会的时候，希望大家就思想到这四个方面的，不是只思想了一个角落，然后你开始问说，哎呀，我们是中文堂的，英文堂的事工怎样，青少年的事工怎样，儿童事工怎样，就像尼西米这样，我们就用他这种关心这种的态度来开始建造，同心建造耶路撒冷，建造我们的教会，建造神交付给我们的。那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这个教会就开始不一样，就开始不一样。弟兄姐妹们，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华人教会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怎么样能够得到华人，得到全世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很多其他教会想做这样的事情，他不一定能够做到，因为他如果不是华人教会，他不一定那么容易跟华人有好的接触，那么华人感觉到是一个家。所以呢，我们的责任很大，因为不单是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要想到更远，想到更远。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你说哇，我看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尼西米怎么做，我怎么样应用尼西米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原则，那么我来应用在我们的教会来一起做呢？弟兄姐妹，我就希望我们能够透过几堂的信息的讲道跟大家一起继续思想的时候，大家开始就是说以尼西米做我们这几个月的榜样来学习怎么样来把我们的教会建立得更好。那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首先我看到什么，我看到尼西米一看到有需要的时候，他立刻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就看到我们教会的祷告会。你说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应该怎么做才能够使教会蒙神的恩典，神复兴我们的教会，大大兴旺我们的教会。 我心里面有这样的祷告，我算一算，在过去就是说 这段时间就是有出现在我们星期三晚上祷告会的名字里面大概有20人。20人多还是少呢？弟兄姐妹们，我的一个祷告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到12月的时候我们有20位最少稳定来参加祷告会的人。为什么？你自己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神的事工一再发展的时候，撒旦就在那里开始攻击。我们不是只是为几个人几件事情代祷而已，这是整个一个耶路撒冷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属灵战争的一个情况。所以我非常的盼望，非常的就是在神的面前就是急迫的祷告，求神在我们教会当中兴起更多人来祷告。那这是这个是我对于尼西米基对于教会我们这样对比的时候看到的一个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当然我们教会很多需要，我今天没有办法提很多，因为我们有圣餐，等一下还有会有大会，我再提另外两件事情。那么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今天这样看说每个星期都会来的弟兄姐妹大概有多少人，在就是过去到现在一年也好半年也好两年也好，你看一看，你知道有来过我们教会后来很少来的人有多少，你知道有来我们教会后来有来没来有来没来的人有多少。我心里面就在想说这是一个破洞，这个是我们教会必须要重新建造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上个星期天的时候有一个人打电话来，他跟我讲，你好吗王牧师，那大概你也听不大懂，因为我也听不大懂，我是讲福州话，不过他也讲福州话，他的福州话跟我不大一样，所以我听不懂，所以我说 你讲中文好不好。他说我们都是福州人啊，我说你还是讲中文好，我听不大懂。他说黄牧师 你讲一点你在非洲很苦的情形给我听一听好不好。我说为什么你要听这个呢？你到底是谁？他说你忘记了那一次你讲到，我有听你讲到啊，那么讲了好久 才记起在什么地方讲到。那么他说 我想听一下 你讲在非洲苦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所以我心里面想这个如果你听过我讲到 就不用讲这个嘛，我就讲一些其他关心他的事情。他说不叫黄牧师，他说我不行了，我现在在思想我要离婚还是要自杀。他说你要一定要讲一些事情给我听，就越苦越好。那我心里面很为难，所以我想不讲非洲呢，就想就劝他。他说黄牧师你知道啊，你公元2002年 在纽约讲道的时候，我太太跟孩子在那边听你讲道。那么他说我那天太太还打电话问我说是不是又听到我讲道。那么我说你太太怎么记得？他说听到你们在非洲讲到那个情况，他们为你祷告了很多年。他说是这样，他开餐馆，太太回去中国大陆一段时间办一些事情还没回来，他只剩下第二的儿子帮他开餐馆，所以父亲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跟爸爸讲开餐馆没前途，他说他要去服侍神，要去神学院。他说我一个人怎么开餐馆啊？开餐馆的人知道一个人怎么开，我虽然没开过我也知道开不了了，你怎么开？你根本没办法。他说我现在累到死啊，他说我现在是星期天晚上我跟你打电话，我是挂着耳朵就跟你讲话，我手还在切东西因为预备明天。我说你礼拜天不开门吗？他说不开门。他说牧师啊好苦啊，我到教会去的时候啊，他们都以为说我就做惯事情的人啊，所以呢每一个人都 expect 我牌子啊洗碗地啊做什么做什么。他说我到教会去我只有服侍，没有人问我，没有人关心我。当然我不知道他的教会，因为才去过一次啊。那么他就讲说我好苦，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说叫你太太回来。他说我太太回来他很爱主，他天天出去传福音，他不肯在店里面。我说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听他一直这样讲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想安慰他，想劝他，都没用。他说：“牧师，你就讲一点非洲很苦的事情好不好？”我说：“要讲到多苦的？”他说：“越苦越好。”那我也不能够随便偏了，对不对？所以我就开始讲了一点。哇，他说这样好苦啊！我讲了两样，他说：“哇，这样好苦啊！”讲了三样，他说：“牧师，我这样舒服多了。”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受是什么？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姐妹，信主的也好，或者是有一些慕道友信刚刚信主，他们有好多好多的需要，他需要我们去探访，需要去关心，需要去一个祷告，一个慰问，一个就表示啊，我们没有忘记他们。你会发现，我说我开车来看你好不好？他说不要了，差不多五个小时。我说你过来坐坐吧。他说怎么能够开餐馆怎么能够？所以也没办法。他每一个礼拜天开车一个小时去教会聚会，他在很小的地方，所以那地方没有华人教会，他也不会英文，所以也没有办法去当地教会。那无论怎么样呢，给我心里面很深的一个感受，弟兄姐妹们，我自己开始这么看，我在想说，我们教会当中如果有10个人、20个人愿意起来说一个月一次好不好，我们两三个人组一个小队就去做一些探访。你不一定有讲圣经大道理，但是呢，你探访关心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很多人来到我们教会现在不来的，他们可能也是感觉到来教会也没有用，没有人关心，人家不了解。那我们进到他们家坐下来谈一次两次三次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教会那一些过去来过现在越来越少来的那一批人，你说那一批人有多少呢？我希望把名单列下来，但是我还没有列到很多，大概30到100人的范围。你说如果我们教会大家愿意像尼西米这样说，你开始说关心，然后就说好，我知道了，我应该做什么呢？你开始采取第一个小行动，你说好，就从探访开始好不好？一个月一次，如果你愿意两次，我们就安排一些适当的时间约好。那么谁的家庭需要，不是说他们很需要我们帮忙还是怎么样，乃是说我们表达我们家里面的关心，重建我们的这个家庭，重建我们的教会，把它建立起来，不要有太多破洞，来的人那么做几次之后不见了，我们大家也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今天早上在你的 bulletin 里面就放了一个小小的单张，如果你愿意说参与探访的工作，你不需要做多，你说我愿意，你把你的名字写一写，你写你电话也好 email 也好，然后呢，你就说我愿意一个月一次，你说我要做两次，后面你说我要做更多次，你就可以稍微有一点表示。那另外两件事情请大家帮忙，就是说你说我想到某某人很需要我们去关心，你把他的名字写下来，我们可以透过祷告会祷告，然后安排去探访他们啊。那么如果你就后面最后一行就是给一点资料而已，就是说你说我平常有接触的华人的圈子，那是那一些人，我们再想看看有没有一些人我们没有人关心他们或者没有任何接触的。那么这个事情呢，你不一定现在填，但是我希望呢大家就可以就是在就是说回去之前，如果你可以填一填，吃饭的时候填一填，还是回去之前填一填，就放在我 office 的门口。弟兄姐妹，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就希望从尼西米记引用到我们教会实际的事情，我们可以做什么。我本来说还要讲一点，但时间到，我下一次讲啊，还有很多点，不止一点，所以就下一次讲。那么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呢，请大家就有安静的心，我们预备一下，开始有圣餐啊，开始有圣餐。那么在圣餐之前